西班牙不止弗拉门戈，西班牙不止奔牛节，西班牙不止海鲜饭，深入西班牙不止巴塞罗那。
Hola， 大家好，这期不止巴塞罗那，我们接着上次继续说105岁的老爷子大卫的爷爷何塞。105年的经历，去除最初的懵懂的四五年，还有一个世纪啊，内容特别多。上期节目我们急梗概急梗概急梗概的说了老爷子从童年缺失父爱，到17岁外出打工，直到内战回家结婚生子的经历。今天我要说的是我个人对爷爷和他们家的一些极特别的人的一些个人感受。爷爷大概在40岁前后，也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买下了现在住的这栋房子。这是一个独栋，门是那种很高的两扇的大门，进大门左手边是一个小门，可以下到地下室。地下室最开始就是我最开始知道的时候是有一个洗澡间。我第一次和第二次去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地下室洗澡，因为害怕，地下室总是阴森森的，很害怕，所以我洗澡都带着大卫在洗澡间外做保镖。后来爷爷老了，就在上面的卫生间给他隔出了个洗澡的地方。这是进大门的左手，进大门的右手是一个套间，是一个小书房加卧室。这个套间有故事，这个故事还比较邪乎，怎么个邪乎法，一会儿我再说。顺着又黑又长的走廊，还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卫生间列于左侧。走廊的尽头就是厨房和客厅，而我最爱的地方则是走廊尽头的那个露台，那里是我们听爷爷讲故事的地方。据说这栋房子建于1900年前后，也就是说这栋房子比爷爷还老十几岁。我认识爷爷已经是在2003年的夏天了，那年爷爷才90岁，奶奶也还活着。我们从巴塞罗那出发，那时候开的是一辆红色富康车，这辆车我一直开了十几年。车里没有空调，开了8个多小时的车，大家知道西班牙那个太阳多毒啊，我还记得那热，我现在说的时候还能感觉到那个热，一直开着车窗，我就觉得我到的时候啊，胳膊一边的胳膊比另外一边黑了一层。我们的富康车到了下午就一直行驶在美国西部电影的场景里，又干又热又累。我那时候觉得大卫的爷爷生活在什么地方啊？西班牙语有一句话说 Donde Jesús perdió sus zapatillas， 就是耶稣丢了拖鞋的地方，形容一个地方远的没边。我当时就是那种感觉，就觉得永远都到不了似的。等傍晚的时候到了的时候，走进爷爷家黑黑的走廊，看见尽头的天光，就是那个露台透进来的光，就觉得特别不真实，好像整个身体还在车里。他们的厨房里摆着一个50年代的饭橱，天蓝色的，今天还在那儿。厨房旁边有个小储藏室，储藏室里有很多吃的东西，我最清楚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些情况不明的饼干，这是我第一次去的印象。第二次去看爷爷是一个2月份他生日的时候，那叫一个冷啊，反正是跟第一次去正好相反。内陆地区就是这样，或者热死你或者冻死你。这次去呢，我的西班牙语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也可以跟爷爷聊天了，那些情况不明的饼干呢也变得亲切可口了。我们这次住的是那个我刚才说的刚进门右手边那个带小书房的套间儿。这个小书房一进门就有一幅照片，黑白头像，是爷爷的妈妈，也就是大卫的曾祖母。她戴着眼镜，披黑头纱， 我对这张照片就特别感兴趣，我长时间的盯着这张照片看啊看啊，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不知道哪里不对。每次看，每次我就跟大卫说，说这张照片不对，然后我就问他的感受，说是不是你也觉得不对，是不是不对。哎，我就每次看每次问，然后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两天以后呢，大卫就终于被我问烦了，他告诉我说这张照片是爷爷的妈妈死后拍的，而且爷爷的妈妈死于癌症，死得很痛苦。哎呦，当时就心里就一哆嗦。而且我发现整个小书房的墙上都是照片，都是这幅头像和其他照片拼起来的合影，而且照片上的人呢基本上都已经过世了。那次我回到巴塞罗那就得了一场肺炎，我觉得是被吓的，之后我想起来就觉得挺恐怖的。爷爷的妈妈去世的那个年代呢，很少有人拍过照片，所以家里人为了记住他呀，就在他死后留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而且还把后来家里人拍的照片跟这张照片合在一起，制成了很多格格不入的合影。可是那张死后的照片怎么会睁着眼睛呢？我到现在也没敢问。之后大卫每次提出要去看爷爷，我都挺发怵的，不过呢每次还是都去，而且每次去都住在那个带小书房的套间里。直到有一次再去看爷爷，爷爷家多了个新保姆，那是大概2006年前后吧，那个时候奶奶已经过世了，他们的大女儿在奶奶过世一年以后呢也过世了。我来说说这位24小时照顾爷爷的保姆，她是罗马尼亚人，叫安娜，在西班牙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她的西班牙语真的是谁也听不懂，她每次叫大卫都是大卫，声音特别怪异。有一次大卫问爷爷说，爷爷你听得懂安娜说什么吗？爷爷说有时候懂。安娜特别爱说，而且边说边笑，特别自得其乐，嗓门特别大，如果你在她旁边，耳膜就能被她震得嗡嗡响。如果你问她说我没听懂你说什么，他就把说过的重新再说一遍，而且保证你重新说那遍你还是听不懂，所以大家听他说话都一个劲儿点头说 si 表示同意。但是呢我真的觉得这个人身上有很特别的一个热情在里边，反正是有了他之后，我觉得爷爷家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就不见了。我分析，一是听不懂他说什么，二是受不了他的大嗓门。反正无论如何呢，我就是挺喜欢这个安娜的，而且喜欢听他说大卫，我觉得很有趣。我八卦一下安娜，这是他自己说的，这是我几个小时的聊天里边能够总结出来的一点点听得懂的部分。听说他的丈夫是摩洛哥人，早年还是特工，而且是被阉割了的，就有好多事情啊，真的是不能理解，而且我也没敢多问。好了，不八卦安娜了，言归正传，回到爷爷这里。2013年2月，爷爷在自己100岁生日的时候，聚齐了所有的子孙重孙，为自己举办了一个生日宴，并且在生日宴之后亲自主持分家产大会。能够参加大会的必须是子女，如果有哪一门子女已经过世的，那么就由这一门的孙子孙女参加。参加分家产的还有律师，分完后呢，大家签字画押就算完成了。从吃饭到开会几个小时，哎，我觉得他体力真的非常好，一直都很坚持。而且据说开会的时候，老爷子气定神闲，有理有据，一直掌握大局。所以我也真是佩服他。4年多过去了，老爷子分完家产仍活得好好的，每周去墓地走一圈，看看已经过世的老伴儿和两个女儿。几年前我们也陪他去过墓地，他说你看那个空的地方是我的，我回程票已经买好了，就等着上车了。105岁了，最近的这些年他真的是很孤单，一个人活着，连一个活着的朋友都没有了，真的不知道在最后怎么祝福他老人家，在孤单的活下去呢， 还是拿上回程票上车呢？感谢收听这期的不止巴塞罗那，我是吴蕊，下周不见不散。